天呢，我们就交锋一下关于感谢神啊，这是一个我们都比较熟悉的话题。但是呢，我要说，其实感谢神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在神面前，这些事情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前些天当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读到20节的时候，里面好像有些的感动，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个点上，我们有些交通。我们圣经中讲到感谢的经文还有很多，我想为了引用方便，我想我们再来读几处的经文。好，一处是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三章15节和17节，那么大家翻到之后就听我来念。他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彼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17节讲到，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是一处的经文。我想我们再来看一处，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也是可能会背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18节，其实我们一般是把前面的也是结束也是加进去，但我想我们只要念18节，我念就前面念一念，料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18节是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再来看一处，那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四章第6节第7节，我们也非常熟悉的经文。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想我们最后再来读一处，是诗篇100篇。诗篇第100篇，我想读第4节好了。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那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想感谢主这件事情我们都比较的熟悉。那么今天我们就着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们三个方面我们稍微来留意一下。第一个，我想我们要明白感恩是一件关于生命的事情。第二是感恩关系到神永远的心意。第三个，感恩是需要操练的一件事情。当讲到生命的事情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有些感觉，我们知道教会在地上跟这个世界是应该完全分别开来的。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世人做的很多事情教会是不能做的，反过来教会做的事情很多世人是不能做的。后来慢慢的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当中就开始有点混杂了，有些是属于神儿女的事情啊，那个不信主的人也在干，那么有些是属于世界上的事情，那么神的儿女也在干。那么我不去说感恩节这件事情，那么其实我们知道感恩节啊这件事情总体来说它的渊源呢还是为了感谢神，对吧？但是我们知道不信的人呢也过这个节日，也过这个节日，我还感恩感恩。那么有很多人呢说，哎呀，这个人怎么一天到晚都是抱怨，抱怨不好，你要常常感恩，你要常常感恩。 那么基督徒呢，其实不需要过感恩节，为什么？刚才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凡事感恩，不是说感恩节那些感恩，你应该在每一天都感恩，应该在每一天对你来说都是感恩节，不该过这个感恩节。但是我们知道感恩节很多呢，不信主的人呢，也是在感恩。那么这个感恩跟我们的感恩呢，其实是有区别。而且特别的有一次啊，我看到一个人说一句话，说没有感恩的心。当我听到感恩的心这句话，我想这个一定是基督徒说的，已经好像现在条件反射，能够说这样的话一定基督徒。后来看那个人不是基督徒，所以会觉得哇，原来这些词呢是外邦人也可以来用。那么他圣经他首先刚才告诉我们要什么，凡事要感谢什么，感谢父神。这原文的字意思是说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神，并且是父。那么这里首先当我们看到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的对象有什么不一样。圣经中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读雅各书第一章，他告诉我们说不要看错了。那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错，不要看错了里面对上一句有意思，对，我想对下一句也有意思，然后都说什么各样的恩赐，各样美善，这不是各样啊，这是一切那个字的意思，都是从上头来的，都是从什么，都是从众光之父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哎，这是告诉我们感恩。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有些人他生下来就比较喜欢感恩，今天有些人他生下来就喜欢抱怨，样样都不满意，但是呢光感恩是没有用，感恩一定是要那个对象要对。那么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当中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有一位姊妹，她啊得了很严重的疾病，那么呢她得了非常严重的疾病，那么她的老板呢，他是基督徒啊，他当然知道是要感谢神，那感谢神我们平时都会说，但是他那个老板呢是一个外邦人，那个老板呢是不信主，但他觉得老板对他非常的好，哎呀，他就跟老板，我在旁边，他跟老板握手，叫我帮他翻译啊，翻译，哎呀，他说我这么一个朋友都没有，在我这个病中的当中你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太谢谢你了。那时我马上跟他说，我说你不能说这个话，等他说好是吧，我说你怎么是没有朋友呢，基督是你最最好的朋友。但是对他那个时候啊，他感到啊，就是个老板啊，他可以给他钱，可以怎么样，这是最大的帮助。那么这件事情还小，那么当我们今天碰到很多的事，我们都去比较容易去看到直接的原因，是这个人帮了你，那个人帮了你。那么当我们对后面这一位神，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为什么觉得这件事严重？那后来啊，这是一位姊妹，后来啊，就有一次啊，他觉得这个老板对他太好了，那么有一天呢，老板到他家里来要去看他，他要请老板吃饭，那么他我要去帮他翻译，帮他们一家人都要翻译。那就跟我说，哎呀，他说这个老板怎么不信主啊，他说他对我太好了，今天晚上啊，他说你跟我翻译的时候神的事情不要讲。哎呀，我那时候就我说什么神的事情不要讲。后来他先生啊那天晚上还做了见证，我想哎呀，你是为什么，我想他最开始的时候不一定有这么一个心思，但是仇敌魔鬼非常厉害，让你先看到的是人而不是背后的神。对，一个人即使他不信神，也可能是神差来的，你今天眼睛看到的只是他，慢慢怎样，你有这个小破口开始了，你没有认准这一个的父，最后怎么样，魔鬼在后面在心中加一个，那天晚上让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因为他太在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不看这件事是小事，今天如果我们平时看到碰到每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常常能够想到背后的神，背后的父神的话，当讲到父亲的时候，就是一切事情的源头的时候，我们留一个破口，慢慢仇敌他会侵入。当我们圣经中讲到父的时候，我想总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他众光之父，那就是说他是这个父是代表一切的源头。那么特别讲到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也就是说你其他人也许可以帮助你，你暂时觉得这个人能帮助你，哎呀，你要谢谢他，谢谢他，但是这些都是有影儿的，只有这一位神他是没有转动的影。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啊，他们说在教会中呢有三种人，教会中呢一种叫做小子，还有一种第二种人呢叫做少年人，第三种人呢叫做父老。 那么这三种人对神的认识都不一样的。那么小子呢是最起码的，就你有生命了，你就是小子，你还不是少年人。那小子圣经告诉我什么？当神借着约翰给教会写信的时候，这小子说什么？因为你们认识父，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最起码的对父要有感觉。那么父一个感觉，我想当然这个对这个小孩子啊，他至少知道哦，这个是爸爸，爸爸我有什么东西我可以跟他要，我知道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给我的。所以第一个那个关系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感谢的是什么。那么这里面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我有一个朋友啊，那他的岳母，他岳母呢有一次搬家怎么样，然后呢有一个朋友帮他搬，那个朋友是他没有信主，但他非常的热心，帮他搬好之后，然后呢我那个朋友呢就最后呢哦最后谢谢他说感谢主啊，这个谢当然也谢谢他了，但是呢最终呢他说感谢主那个让我们能够帮好。这个人听了就不开心了，说你这感谢神干嘛，力气是我出的，全部都是我在干，弄了半天你们基督徒说这你们基督徒在太不像话，弄了半天明明是我帮你们出的力，弄了半天你们不谢我，最后你们说归根结底还是感谢神。那是因为一个外邦人，他没有办法认识，他能够看到的都只是表面的，但是我们基督徒要看到我们感谢的对象是谁，就是父亲，是万事的源头。那么第二个，当讲到父的时候，你一定是跟生命有关系，所以当感谢父神的，当他知道要感谢父神，那当中就是一个父跟子，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有这么样的一层关系在里面。我也碰到一个人，过去一个很好朋友，我在德克萨斯州的很好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他不是基督徒，他说呢，有一个基督徒，我们这个基督徒呢，常常向他传福音，是一位姊妹。那这个姊妹呢，我觉得其他都还不错了，那个他们一家都是很对神都是还是不错，常常在家里呢也是办这个聚会，可是呢这个姊妹呢她在饭店里是打工，哎，她呢就不太感恩，然后呢她呢不光不感恩啊，她常常如果谁小费没有给她，哎呀她等客人一走她就开始骂，哎呀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甚至都会骂一些咒诅的话。好了，我的朋友他是饭店老板，他跟我讲了，哎呀，他说你们基督徒还没有我好，对不对？你看他跟我传福音弄了半天怎么样，他还什么一天到晚抱怨小飞啊小飞，我这个人没有信耶稣，对不对？你看我很多事情都知足，我很多时候都是满足，都能够感恩，我这个人不抱怨。我怎么说，我说你这个不抱怨一点用处都没有。今天很多时候，如果说今天世界上的人，我举个例子说，世界上的人有些人也能饶恕，有些人他心很宽啊，他没有信耶稣他也心很宽，他说我可以饶恕，哎呀这点事情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如果不是在生命中的，如果只是在一个道德中的，在神的心目中半点价值都没有。我跟他说你没有价值，那我就想起啊，在圣经中啊，圣经平常有一处非常的严肃，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在新约里的人啊，我们一定要活得非常的圣洁。他说如果你见了妇人，如果你动淫念的话，这就已经是犯奸淫了，然后要你怎么样，他说里面是这样话说啊，你如果右眼犯罪，你的右眼要剜掉，然后你这个是右手犯罪的，你这个右手要砍掉。他说一个这个同样你这个白体中有一个有那个一体啊，要下到火狐里啊，总比你全身下到火狐里要好。那我就那句话，有个弟兄讲一句话，我非常阿门。他这个话是对谁说的？说这个话是对基督徒说的，当然不是真的要他玩眼睛看着，这是说你要非常严肃的对待神对我们人的要求。但他说如果你没有生命的话啊，他说你把两个手两个脚全都砍掉，他说你还是要掉到地狱去。那么所以这个里面当中就告诉我们，里面是一个生命的问题。那么今天讲到感恩，世界上很多人都会感恩。今天讲到世界上很多，就像过去我们都听说，我们也常常用这样的故事。我们讲到呢，叫塞翁失马，我大家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哎呀，一个人，对吧？他有很好的马，那匹马后来失掉了，后来丢掉了。那别人跟他说：“哎呀，你不要忧愁啊，你要感谢啊，对吧？”哎，果然第二年什么，这匹马娶了另外一匹马过来，那他就要变成两匹马了，对吧？那么两匹马最后他家的公子最后骑在马上就摔下来了，摔伤了， 哎呀，他愁苦愁苦。那别人跟他说，哎呀，你不要愁苦啊，说不定这是一件好事呢。啊，他也比较谢恩。果然后来什么？后来发生战争。啊，后来发生战争，因为这个家的公子他摔伤了，所以他怎么样？他不需要去当兵。最后当兵的人十个里面九个都死掉。所以这是什么？所以说要凡事感恩。你今天跟世界上人说也是说，这要凡事感恩。但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感恩一定是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也就是不是在主耶稣的范围内。如果不是你跟神之间有这个父亲这个儿子的这样一个关系，这些的东西如果不是出于生命的，在神看来完全都没有用。那么也就是说，感恩是基督徒的特权。那么问题是，还不光是特权，我们今天都是在基督的里面。但是问题，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感恩是头脑中的感恩。今天我们要不要感谢我们的主啊？我们当然要了。为什么？哎呀，主救我们啊，把我们从地狱里救出来啊，我们当然应该是感恩了。那么这个感恩好不好呢？这感恩好像不错，但是我慢慢觉得，当圣经中讲到感恩，什么叫奉耶稣的名感恩？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能不能奉耶稣基督的名啊？你说我当然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嘛。他这句话原来意思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对不对？我说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这句话听得非常的多，很多基督徒动不动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知道在圣经中，你真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最后一件什么事情啊？最后有一个的结果会出来的。我举个例子说，一个人他说奉一个人祷告一件事情啊，一个人圣经中真正比方有这样的例子啊，一个人被鬼附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哎，他一赶这鬼被赶跑了，你也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你最后怎么样？你赶不掉。哎，为什么他能够赶掉，你赶不掉？你也说那一句话，他也说这一句话，为什么结果会不同？那两个奉耶稣基督名不同。奉耶稣基督名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基督的权柄之下。今天我们嘴巴上可以说一句话，但是不一定怎么样都在基督的权柄之下。哎，今天你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哎，那个祷告神听了啊，你也跟他这话照葫芦画一样，你也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件事情，哎，你那件事情就不听，那为什么呢？这当中有一个的原因，是不是真的在基督的名下，是不是在他的权柄之中？所以我后来慢慢就觉得，哇，感恩呢实际上是什么？是生命里面的事情，不是头脑里面知识的事情。那我怎么开始有这个体会呢？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叫什么？叫做感谢神。我就想起啊，当我到加州来之后，我第一首喜欢的歌，我在加州之前我都是不追求，但是我到加州来之后我开始追求了。我第一刚开始追求第一首让我有感动的歌就是感谢神。感谢在神，感谢在哪里呢？今天我们都数算神的恩典。今天你哇，你看到神对你有恩典了，你感谢不感谢啊？你当然感谢。但有的时候今天神给我们恩典，我们感谢不感谢啊？我们忘记感谢他了。但是我唱那首歌的时候是感动在哪里？我唱那首歌的时候，我里面让我里面一唱到那个时候，哎呀，我里面这个感恩的心啊就涌出来了。他说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蒙垂听。哎，照道理来说你应该是感谢神祷告蒙应允你才感谢神，对不对？当我唱这句的时候，我的感动不是在前一句，我的感动是在后一句，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蒙垂听。为蒙垂听你还有什么好感谢了？那我就知道了，感谢神不在道理，从道理上来说是垂听了蒙应允了你才能感谢，这个是道理。但我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很激动，唱到未蒙垂听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里面就有一种感恩的心产生。后面还有一句，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不感谢？当然感谢。后面一句，感谢神凄凉秋景。哎呀，唱凄凉秋景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唱凄凉秋景的时候，我里面的感动更强。后来我慢慢琢磨到了，这不是道理。其实那个时候啊，我刚开始追求的时候啊，因为你追求了，神给你什么，里面对生命的感觉深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刚开始追求啊，一下工作也没有了，然后一下子开车在 highway 上又别人两辆车来撞我，你说造这些事情都是不好的事情。但我为什么那个时候能够感谢神呢？ 我后来知道了，这不是道理的感谢，不是因为我得了多少的好处感谢，因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里面让你去感谢。刚才我们读过了哥罗西书，你怎么能够感恩？哥罗西书他告诉我们有一句话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当这个生命你顺着这个生命去做的时候，这里面就有个平安，你不按照这个生命去做的时候，它里面就不平安。这个基督的生命一定是感恩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在你的里面，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不去感恩，你碰到一件事情不去感恩，它里面一定会什么？让你不平安。所以你这个里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很自然的从生命中流出了什么？哎，我愿意去感谢神，哎，我就尝到一点滋味。所以感谢神不是道理，你今天看到哦，因为基督救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哎，不错，但是这没有摸到里面的根本。我们里面要生命中去感谢他。我们当讲到生命中感谢的时候，我们要承认一点，人的本性都是不会去感恩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啊，表面啊，我们今天人很坏，我们今天的人呢已经也很会伪装，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呢已经待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好像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有些时候你是无奈啊，你不抱怨，你知道抱怨也没有用，所以你就什么，哎呀，我就看穿了，哎呀，这个事情感谢了感谢了。我怎么知道人的本性里面呢是没有感恩的？这一定是基督的生命让我们感恩的。你比如讲以色列人，以色列圣经告诉我们，哎呀，神把他们弄过红海啊，神这么的，你经过红海你感谢不感谢啊？哎呀，以色列人到了很后面，他说他圣经用了句话，诗篇106，他们怎么样才开口赞美神。也就是说，首先要感谢神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神做了很多的事情，好不容易才挤出一点感谢，马上下面一句说，但过了不久他们就忘了。所以从我们人的本性，你即使能感谢也是感谢一秒钟，过了一会儿怎么样，你感谢不了。所以说只有基督的生命让我们感谢。那么我是怎么体会的呢？我从上海来，上海呢到德州，德州呢再到加州。哪里温度最高呢？加州天气好不？加州天气很好。那么德州一定没有加州好。德州当初在美国华氏，我记得最长的是连续34天都是100度以上。哎呀，那个日子不好受。但是我觉得比上海还是好。上海温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上海怎么样？上海的湿度很高，所以在上海觉得非常的热。到了德州怎么样？没有觉得很热。到了加州怎么样？更好。对不对？所以你会觉得越来越到好的地方。你觉得你上海是不好，那么不觉得这个假设是有10分的那个热，你觉得到了德州呢？啊，只有那个8分的热，然后你觉得到了加州呢？你觉得只有6分的热，让你觉得更舒服。但是我说，如果你回去，如果我现在再搬回德州，是什么感觉啊？我一定会觉得德州热得不得了，比我想象到加州来。那个降低的温度升高肯定不是刚才那个2。如果我再从德州搬回上海去住呢，我相信原来说上海是10，德州是8，我要回去这个感觉一定怎么样？一定不是10。所以对我们来说啊，我们稍微得到了一点好处的时候啊，我们里面总不觉得这个好处是非常的多。那么当我们再回到好像不好的环境下，我们一定会觉得什么？哎呀，这个环境非常的糟，非常的糟。就像我小时候啊，小时候那个没有冷气，但是我们小时候夏天非常的热，我们夏天热你怎么办呢？我们电影院那是很便宜啊，是人民币才1毛钱就可以去看电影了。夏天去看电影不是去看电影啊，夏天见电影院里都是冷气，你觉得外面很热啊，你觉得到电影院里啊，你觉得挺舒服的。然后呢，等你电影院散场了一跑出来啊，你外面怎么样？你外面又受不了，你觉得怎么比刚才进去之前好像又热很多很多。说明什么？我们人的本性对好的东西，对我们有感觉，但是我们常常不觉得那么的好。但对差一点的东西呢，我们会觉得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所以从人的本性上来说，什么？我们非常稍微一点好的东西，我们的感谢的心是不大的。稍微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哎呀，我那里面一定怎么样？我们里面一定是非常的埋怨。所以神给我们看到是基督的平安，是生命的东西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感恩。所以今天神要让我们操练 我们不光是头脑知道感恩，我们慢慢要在生命中感恩。而且当然我们知道，在基督里，当我们是在感恩的时候，今天我们觉得，我们顺便说一下，当我们今天感恩的时候，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帮你的忙，你应该怎么样？你要谢谢他，对不对？你拿什么去谢啊？你送礼物去谢他。但今天告诉我们，在基督耶稣的名里面有一个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想象，如果别人帮了你的忙，你只要把礼物送去，那就万事大吉。圣经不是这样，感恩这件事很严肃啊。今天我们都不太愿意感恩。其实呢，在我们想象中，我们感恩好像是非常给神的面子，对不对？我挤出几句感恩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在旧约有个祭，人都要献祭给神，有燔祭，有素祭，对，还叫平安祭，平安祭也叫做感谢祭。什么意思啊？你今天还要献祭啊？这个祭代表谁啊？是耶稣基督啊。你说你今天，我们不小看感谢这件事情，今天你送一个礼送到那边，你今天有的时候你要去送给他礼啊，那个人不认识你怎么样，你送给他礼他还不收了，对不对？你一定要谁介绍了才能够送给他。那今天也是，我们今天我们以为拿感谢的东西，我们有时候不舍得感谢神，我们以为感谢神其实要好东西。那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耶稣这个祭的话，不是在他名里的话，我们以为的好东西捧到神的面前，我们以为值钱的不得了，在神的心中怎么样？神都连悦纳都不能悦纳。所以感谢实在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中一定是要经过耶稣基督。那么这里我们就讲到生命的事情。那么第二个呢，当讲感谢的时候呢，感谢是跟神永远的心意有关的。那怎么说呢？刚才我们读到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讲到感谢。那么圣经中这个感谢出现了多少次呢？我相信一定不是光在以弗所书，就凭我们刚才读的感谢已经读了什么，读过好多处。那么在我们想象中，每次读过感谢都差不多的，这里也是感谢，那里也感谢。圣经这里讲耶稣，过了一会儿又讲耶稣，这里讲基督，过了一会儿又讲基督。但在圣经中同一个的词，它在不同的时候意思是相同的，但是里面要反映的内涵是有区别的。我们举个例子，拿基督来说，我们都知道基督，很多人信主的时候一开始他不知道基督什么意思，也许我们信主很久，我们不知道基督这两个字什么意思，但是最起码他知道。比如说怎么样，你现在怎么样了啊？他说我现在已经是个基督徒了，那就表明我不是个佛教徒。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那不一定明白。但我至少我知道我现在是基督徒了。甚至有些人说在基督教里，其实我们不太这个词那个不是最美啊，但是呢很多人哦我是基督教，哦这个跟佛教跟法轮功不一样，哦我是基督徒了，基督徒了。那慢慢你知道什么？哇，基督是掌权的。当你慢慢读出来基督，你不光是你是基督徒，你已经是得救了，基督要在你生命中怎么样，要掌权的，他是你的主人啊。哎，你慢慢读出后面的意思。那么你再过了一次，你读到以弗所书了，哦，当以弗所里面讲到基督的时候，还不光是做你主人了，今天基督不光是你一个一个的主人啊，他读到以弗所书，你知道了基督的意思是教会的头。你今天不光一个人在追求，你要跟弟兄姊妹一同追求，但这个追求不是乱来的，基督是头。好，你再读到哥罗西书了，哥罗西书里面你觉得更高了。哥罗西里面讲到，当讲到基督的时候，不光是你个人头了，也不光是教会的元首了，基督是什么？是在万有的当中他是首生的，然后他因死里复活，基督他是在万有整个宇宙中做头了。你觉得我有点知道了。然后你再读启示录，启示录一开始就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其实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对基督还不认识。如果认识了，为什么还要写启示录耶稣基督？哦，你再一看，哇，基督他做这个头，基督原来是什么？神原来让基督有个执事，基督要完成一些的使命，在启示录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那个基督的具体就出来。所以当我们一听，我们一听耶稣，我们听过去了；我们一听基督的时候，我们也听过去了。但是这个基督在不同的情形下，神借着他写不同的书，里面都有不同的含义。我们讲到感谢也是，刚才我们读过一处的经文，我们读过是什么？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在很多人的家里都一块匾， 啊，这个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感恩。帖撒罗尼迦书里面写过了，为什么到其他的书里面还要写呢？神的意思是不同的。帖撒罗尼迦是神借着保罗第一次给教会，全世界所有的教会第一次有一封信写给教会，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就帖撒罗尼迦前书反映的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很肤浅，还是很肤浅。神说我要给你们有旨意的，你们要听话的，我要把我的旨意要告诉你们的。所以帖撒罗尼迦你们就有旨意了，你们要什么？你们要成为圣洁，要远避淫行，这是神的旨意讲的。第二个在帖撒罗尼迦里面讲的旨意是什么？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并且凡事感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那个时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没有办法明白神后面有更高深更高深的意思，这个时候神不能跟他们讲很多话，神只能讲你们要常常谢恩哦。为什么谢恩啊？你看主耶稣救了你，要不要谢恩啊？主耶稣在生活中 也常常供应你，要不要谢恩啊？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懂了，哦，这个是我要做的事情，我要常常谢恩，我要不住祷告，我要常常喜乐，我要凡事谢恩。但是慢慢慢慢神怎么样？神看到教会开始慢慢成长了，神可以让教会可以看到更多了。所以写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以弗所书这本书就是高了。以弗所书里面也讲神的旨意，第一章第十节，按着神所安排的什么？神有一个旨意是什么？要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这个话是不能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还不能够承担这么高的启示。所以到以弗所书里面这个启示高，所以以弗所里面当你要感谢神的时候，这个的感谢跟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个感谢又高一层。也就是说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大概这么的时候，用个不恰当的比方，你今天是个孤苦伶仃的小孩，你今天是个海地地震的海地地震的一个孤儿，哎呀一个孤儿很可怜啊，很可怜。今天有一个人怎么样把你捡回到家里，给你吃给你穿，最后你要怎么样？哦哟，我要谢谢他，我要谢谢他。但这时这家的主人还不能跟你讲很多的话，等你慢慢长大了你就知道了，哇，这一家的主人不光收养你啊，这家的主人还给你花钱，这家的主人还给你花心思，然后给你请来这个老师，最后要把你培养培养培养培养培养到什么，哇，培养成哈佛大学的那个高材生。这个时候你的什么，你的感恩就开始扩大了，原来我只不过不死而已，现在怎么样，你现在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啊出人头地了，把我要怎样了，对不对？当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应该一个感恩应该增加。那非常可惜啊，我有时候也是这样，还读过每一章讲到感恩就那两个感恩那个两个字，感谢就是感谢两个字，照理是不对啊，照理是一本一本书读下去，这个感恩应该怎么样，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增加。所以这里的感恩是跟神的启示神的旨意有关的。神为什么要人有感恩？为什么说这一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神为什么那个时候叫人要凡事感恩？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我知道以弗所书一开始神把他伟大的计划啊，万有都要在与这个基督里同归于一显出来，显出来之后怎么样，神就把一步一步，神说这么伟大的计划你们这些人都是一塌糊涂的人，怎么能够把你们带到这个伟大计划中呢？神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神说你们先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然后什么，然后神使我们怎么样，使我们活过来，把复活的生命给我们，然后让我们一个人一个人怎么样，让我们脱去旧人，让我们穿上新人。这还不够哦，神说我要的不是一个个人，神要的是一个团体。所以一开始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但是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你看到里面有一件事，神说我们在团体中，后面又讲在团体中，后面团体中你要妻子要顺服丈夫啦，那个仆人要顺服主人啦，那个儿女要顺服父母啦。你在这当中看到一个关键的地方，为什么要感谢神？神为什么这么注重你要感谢神？这里面讲到一个权柄的问题。今天我们什么时候是感谢神？今天只有神做了一些事情合我们心意的时候，我们当然感谢神。我今天生病了，神啊你医治我，哎呀最后医治好了，神啊我感谢你。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合我的心意啊。我工作没有了，工作没有之后怎么样？哎呀感谢，祷告祷告祷告，神给我工作了，主啊我感谢你。为什么？因为神帮你找到工作，满足你的心意。神这里是说什么？什么叫感谢神？ 今天神把你放在一个团体中，今天你的老板就是对你不好，你的老板就是对别人都是好。今天你的大神说什么？你要顺服他。哎呀，今天神今天给你一个什么？今天给你一个父母，哎呀，就是啊，他就是常常惹你生气的。今天神给你一个孩子，今天是怎么样？哎呀，今天就是惹你生气的。神说什么？要凡事感恩。哎呀，别人有的说，哎呀，一对夫妻结婚之前的我很好，然后接下来怎么看到他怎么老是，这是我的十字架背得很苦。神说要凡事感恩，凡事感恩，这里反不是说好事感恩，不是说满你心意的事感恩。很多的事情，我相信神放在我们周围，是我们不舒服的，是我们里面看了不舒服，我们不喜欢的。神说什么？这个你要感谢他。为什么？我们要认识神的权柄。神啊，你为什么要跟我安排这个环境？没有，神说我就是安排这个环境，这个环境你不舒服的，但是你真的是愿意顺服我的权柄的话，你就怎么样？你就能够感谢神。感谢神关系到人的堕落，人怎么会堕落的？人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人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不愿意听神的话，不满意神。亚当怎么堕落？夏娃怎么堕落？当初一个仇敌，对不对？所以当讲到感谢的时候啊，仇敌非常不愿意我们去感谢神。所以当初仇敌就跟夏娃说，哎呀，这个东西，这个果子你要吃啊，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吃了之后你的眼睛就可以亮了，你就跟神一样可以分别善恶了。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意思啊？哎呀，你知道吗？你们这个神对你不好啊，神想自己能够分别善恶，神自己很聪明，不让你们聪明。你们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你现在吃了之后就可以一样聪明。这里面一个关键在哪？人应该是感恩的心，神啊，你给我们安排的一切我们都是谢谢你。但神跟他说，不是，神的用心不良，你现在不要感谢他了，你可以抱怨抱怨他，神啊，你为什么这么不把好东西给我们啊？你不给我们，我们自己去拿来吃好了。所以当初人堕落里面背后一个什么，其实跟感谢是有关的。所以刚才当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的时候，你今天我们怎么跟仇敌打仗？圣经刚才告诉我们什么？可以，我们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问题露出了半天，我们祷告了半天，这问题没什么没有解答，我们祷告了半天，仇敌还是在那里。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缺少了一个感谢。今天我们碰到事情，我们都觉得神求神求神求神，但是也许当中少了一份感谢。所以他说求神要什么？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什么？我们都是一些抱怨的人，我们都一些不太容易感谢的人，我们都是急切的求神，你快来解决我的问题，解决我的问题。所以这当中感谢是关乎到神的心意的成就，关系到人当初的堕落，关系到人跟仇敌打仗这么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这里是讲到感谢，感谢是跟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叫做服权柄。那么不光如此，那么以弗所书讲什么？以弗所书讲的是教会，以弗所书讲的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感谢还有一个目的，那么今天我们碰到很多的难处，我们非常不容易感谢。哎呀，神啊，为什么？当有一天我们跟神之间关系好的，哇，神啊，你是万有的主宰，你是有权柄的，我应该服在你下面，这样我们就能够感谢了。还有为了教会我们能够感谢，为什么这样说呢？写以弗所这个保罗啊，在他好多年前他写过另外一本书，叫做哥林多前书啊，后书。那么哥林多后书一开始就讲什么？保罗说苦啊苦啊，你说保罗这个人为什么苦啊？保罗这么的爱主，哎呀，他说外面啊，这个被压过重啊，力不能胜啊，哎呀，外有征战，内有惧怕，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你看这保罗这可怜巴巴，怎么被神压的这副样子。保罗明白了，我们很多人一定会保神啊，我这么的爱你，为什么我还是会受这么大的难处呢？保罗知道，保罗在一开始第一章就知道为什么我因着这么多的患难，我就什么有机会得到神的安慰，然后我又拿神赐给我的安慰，我可以去安慰其他在患难中的人。我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多得基督那边来的安慰。哎，这件事情很厉害。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患难中，当我们一想到这个的患难是神量给我们，为了我们去安慰别人，为了让教会得到建就建造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感谢神，谢谢神，他还没资格呢。今天神啊，你让我有这个资格，能够有份于让教会的建造一同的互相的安慰的当中。有一个人，他是眼睛瞎掉的盲人，他很爱主。有一天他眼睛瞎掉，他不知道为什么眼睛会瞎。我这个眼睛为什么突然会瞎掉了呢？后来神借着他发明了盲文，盲人的盲文。我想盲文一定是要瞎子发明的。你今天一个眼睛看得见的人，你发明不出盲，你体会不到一个盲人他里面的需要，你体会不到的。那么这个人怎么样？他的目的是什么？神让他遭受这些的事情是为了什么？为了造福别人。那么这个还只是一般的别人，但是在教会中不一样。所以当保罗他写到的时候，当他所以保罗在那么大的难处中，他没有一点的抱怨，在这么大的难处中，他跑上去赞美神，赞美我们的神啊！你是大慈悲怜悯的神，去赞美神，因为他看到这一个的患难最后的结果可以让教会建造起来，他可以让他多受基督的苦楚。今天有的苦是我们自讨苦吃，这个不算。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受的是基督的苦楚，什么意思呢？基督大概受了两种苦，一个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这个苦跟我们没有份，他为我们都是罪人，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罪里从死亡中救出来，这个的苦只有主耶稣他一个人有份，跟我们没有关系。但主耶稣有第二个的苦跟我们有关系，圣经中这里叫做基督的苦楚，或者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说这是什么？耶稣的患难。今天耶稣的患难，当我们今天碰到的一些的局面，当我们明白这是耶稣的患难的时候，我们什么？我们要感谢主，神让我们有份于耶稣的患难，这是一件有福的事情。那么今天有很多的苦难，他们说痛苦，什么叫耶稣的患难？耶稣的患难跟一般的痛苦有什么区别？那么人说了，有人这么统计过，人呐、啊，医学上这么统计，人有两种的痛是最痛的，一种是肾结石的痛，那么还有一种呢是生产孩子的时候的痛。医学说这两种痛是一样的等级，如果你要医学上划分，可能都是九哈，都是最痛。那么这两样痛有什么区别呢？肾结石的痛，你肾结石好就没了，就什么？他说惨难的痛最后是怎么样？最后可以有一个成果出来。所以说耶稣的患难最后是怎么样？最后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碰到患难的时候，哎呀神啊，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听祷告？为什么这样？是什么？这也许是惨难的，这叫基督的苦楚，耶稣的患难，目的是为什么？不是他钉十字架上那个承担我们罪人那个痛苦，那是让教会产生并且得成全的这样的一个的苦楚。所以当我们看到神永远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跟神知道在权柄上我们要服，我们因此要感谢他。当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患难的时候，这是跟着神要把教会建造起来最后带出永远旨意有关的，我们里面就什么？哎，我们里面就带出一个感恩的心。所以感恩跟生命有关的，感恩同时是跟神的永远旨意有关。我想保罗这个人啊，他为什么？因为神给他启示，他一看到神的旨意那么伟大，他看到这个教会这个意象哇这么的伟大，这个时候他碰到一切的困难一定怎么样？哎呀，这些困难都算不得什么，他都凡事都是感谢神。最后一个是讲到感恩需要有操练。在我原来的感觉中，感恩是不需要操练的。感恩为什么不需要操练呢？你有这个心情你去感恩嘛，对不对？你没有心情你不要感恩，你今天很开心的时候你笑是很自然的，你不需要去操练笑，对不对？你今天不开心的时候叫你笑你也笑不出来，那你说今天不开心的时候你怎么啊？你哭是很自然的，哭是不需要操练的，对吧？你不开心的时候，你痛苦的时候，你当然会哭。 我觉得感恩这件事，对，感恩是出于生命，感恩确实是出于自然，感恩不是你伪装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感恩是件要操练的事情。那么你们说圣经，因为圣经这里一直讲嘛，圣经一直讲，刚才哥罗西书也讲，你们在什么，你们无论说什么话，无论做什么事，什么你们都要尝试，要什么意思，这是神的命令。很多的时候啊，神都是通过命令来让我们去做。那么举个比方，就像我们知道啊，要不恨一个人比较容易的，但要去爱一个人容易不容易？我想要爱一个人要操，不恨一个人还容易，你要去爱是不容易的。但你说爱是我情感啊，对不对？爱我里面想爱就爱了，我对他们看看他这个人就讨厌，我更没有办法爱。那神说这是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相信爱是什么，爱是要操练出来的。你里面有一点基督的爱的生命，但你要去操练它，你要去运用它，哦，你要去跟着圣灵来带领，你要一直的顺服，最后才什么，最后才能够操练出来。那我觉得我们操练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口，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腿，我们要有一个背后要有一个感恩的眼睛。那么讲到感恩的口的时候，我自己去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是天然的生命不太愿意感恩的。我们这些人，神给我们一点恩典，我们有时候当作自然。我们这些人，神给了我们一个痛苦，我们更难感恩的。那我觉得神是怎么来操练我们呢？神是让我们在小事上来慢慢来操练感恩。我是觉得很亏欠啊，我们每次吃饭之前都有什么，都有谢饭的祷告。那我得诚实的承认啊，我不是每一次谢饭祷告我都那么的把心都放进去。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你每一次的谢饭祷告，你是不是那个心是完全的投入进去，还是有的时候就是哎，就谢一谢，那是吧？但是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操练的机会。因为有一次啊，我也是很快的谢过去，圣灵给我里面一个责备，你这是谢饭吗？哎呦，我觉得不对，在生命要悔改，我再去思想他的恩典。所以这是一件小事情。那这些小事情很多时候什么，我们我想神给我们是一个操练感恩的机会。因为我们有时候觉得，因为你说吃饭是感恩啊，但因为我们觉得饭来太容易了，我们觉得今天的我们在美国吃饭有什么，吃饭这个到店里去买这个米，这个太简单了，这个要什么感恩的，你一个工作没有了好不容易找到你，这个感恩才算。我记得过去有一个人，他就在家里，我可能我过去讲过，他家里一个碗，晚上就写了四行字，对，哎，我当初看了我很感动，他说有人能吃没饭吃，有人有饭不能吃，今我有饭又能吃，谢谢主的大恩典。哎，我觉得他就在这个碗上，他每次拿起这个碗的时候啊，他里面什么，他里面就哎带出了这个感恩。所以我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神给我们很多的小事上，我们在这些小事上我们要去感恩。刚才我们读到在诗篇中讲到要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我们都知道感谢和赞美这两个词哪一个更高一点，赞美更高，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感谢啊，好像跟你还有关系。你为什么要感谢神呢？哦，因为神给了你一些好处，或者神给了一些坏处，你要感谢，对不对？你表面是坏处，背后是化妆的祝福。赞美呢，跟你本身没有太大关系的，你是赞美神的自己。但是慢慢我觉得，所以说有一阵啊，我里面啊就觉得，有些时候赞美我就不赞美，感谢就不感谢，多赞美赞美。我们在聚会中有薄饼聚会，每个星期都有薄饼聚会。在薄饼聚会中的时候呢，我们唱诗，你有心里面有感动，你也感谢主，你也可以赞美主。我那时候一直觉得，哎，有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开口？有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灵好像比较高，我那个时候光想赞美，这时候其他弟兄姊妹他都在感恩，好像我觉得我就进不到那里去。 后来有一天神给我感动，其实我错了。你以为赞美比感恩高，如果你那一天你就想赞美别人感恩你都没有办法进去的话，你有问题。所以圣经中告诉我什么，当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宴，后面还有了，当感谢他，当称颂他。也就是说这个当中我们既要感谢又要赞美。有的时候我们会骗自己，好像我们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我们光是赞美他，我们这个感恩好像我们把它看得比较低一点。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开口要赞美他。那不光开口赞美他，还有什么，还有个感恩的德。圣经中有一处是讲到路加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医治了十个麻风病，医治十个麻风病人，圣经记载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七节和十九节，然后只有一个人怎么样，最后回去他什么，他是大声将荣耀归，你说哎呀我就不大声，你看他是大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啊，我们人都不太愿意大声了，我们都比较含蓄。那神说什么，对，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在默想，但是呢神也盼望我们是能够开口来赞美他来感谢。他是大声将荣耀归给神，最后神怎么样，最后耶稣什么，耶稣说医好了十个麻风病，那其他九个人在哪里吗，都没有了，只有你来。神跟他说什么，你的信救了你。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今天我们如果说我们今天是求神一件事情，今天神答应我们了，如果我们以为我们拿到了一样东西，对不对，以为拿到一样好处，所以说你的信就有，也就是说除非你真心去感谢主了，你拿到了那份东西还是表面的，没有用的。今天你工作没有，你得到一个工作，如果你对神的感恩的心没有那么真实的话，你得到的是工作那个更深的背后的好处，你没有得到。但是你要感谢，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他是要付代价的。一个人被医好了，然后到什么，到很远的地方，或者给祭司看好了，或者怎么样，哎，他再要找到耶稣，这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耶稣在地上怎么一天到晚坐在那边，还是耶稣到处走啊，耶稣走遍各城各乡。那么这一个人他什么，他这个的感恩，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感恩只不过嘴巴说一说，很便宜，对不对？这个人他真的有感恩的心，他真的知道哇，自己是怎么样，自己在麻风病就在罪的当中是多么的可怜。他是什么，他是付代价的，他不光有个口，他还有一个感恩的腿，他要去找到耶稣。好了，今天说我们怎么去找耶稣，今天我们需要腿去找吗？不需要。今天耶稣住在我们心里，我们要做什么事？哥罗西书刚才我们读到三章十五节讲到生命的事情，十七节讲的就是操练了。实际上什么，我们无论说什么话，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要什么，都要奉耶稣的名，要什么，要感谢父神，感谢神和父。这句话什么意思？那么这句话有一个的意思哦，无论碰到什么事情，哎，刚才我们读以弗所说凡事感恩，无论什么事情临到我们，我们都要感恩。但是我们读哥罗西书时，我们看到哥罗西书把这句话更美的解释，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你无论说什么话，无论做什么事，还不光说一件事临到你，哦，我感谢神，感谢好像之后没有了。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些的事情你要去说的，有一些的事情临到你，你要去做的。这些事情，而且呢，你有时候是非常不愿意。哎呀，怎么这件事情临到我，我没有办法做，我只能做这个话，我没有办法说，我只能说什么？不是，这个什么？你要存着感恩的心，要去说这个话，要存着感恩的心，要去做这个事。也许今天有一件服事临到你，哎呀，今天服事临到你，这个服事这个是很苦啊，很苦啊。是说什么？你要感恩的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付的代价。那么再说回来，我举个例子说。讲到薄饼聚会，我觉得我们年长的弟兄有时候就讲过一句话，薄饼聚会那是神让我们，你说你们要常常纪念的。那觉得薄饼聚会是怎么样，薄饼聚会里面一定带着什么，带着对神的感恩。他有时候觉得哎呀这太麻烦了，那么常常谢主谢主，麻烦不麻烦？弟兄就说句，如果主嫌麻烦的话，他还要道成肉身来成为人， 还要这33年，哎呀，各样的试探，最后要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麻烦呢，还是我们常常薄饼纪念所麻烦呢？当然是所麻烦。今天神已经为我们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我们常常去纪念他，我们常常去感谢他，我们常常薄饼来纪念他，来赞美他，来纪念他的死，只等他的到来，这是我们应该做。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赞美的口，我们说我们主，我们要感谢你。但是今天神让我们实际的行动要去感谢他。说句实话，我们有时候不太能够做到，有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心情。但神说，不是你有没有心情，神说你们要感谢，你今天没有这个心情，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你那个感谢，你说哎呀，这个我感谢不出那么多，一天到晚要感谢，哪有那么多感谢，一个月感谢一次才差不多嘛。那么当我们愿意顺服他的命令的时候，神一定会做成一个工，在我们里面，在这个生命中，发自内心让我们感谢他，让我们赞美他。问题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愿意，我们是不是嫌麻烦，那个感谢主的人，那个麻烦别人，他可以花那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有汽车，那个时候没有汽车，那个时候他得走路要找到耶稣，那件事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神让我们感恩要有感恩的口，神让我们感恩要有感恩的土，但是这一切的背后是有一个感恩的心，感恩的眼睛。我记得啊，我刚到加州，还没有开始奉献，还没有愿意为主而活，当时神让我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感恩。也很有意思哦，神让我第一首有感动的歌也是感谢神，所以我想这是神要我学的一个功课。那当时我分享过，我那时候略略分享过，我当初离开加州的时候，别人给我什么，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个好朋友，那个讲到他自己很能感恩的那个饭店，中国饭店老板，我到他那个城市去见他，跟他说再见。好了，他最后没有什么东西送给我，就他妻子送给我一包小的话梅，然后送给我一听饼干。哎呀，我想这算什么东西，我要出远门了，你给我这么一点小东西，凭我们之间的友情啊，这点东西实在太小了。开车开到一半啊，我第一天开了960个mile，第一天早上7点开始开，一直开，当中停一停吃顿饭，开到最后累了，哎呀就想睡觉了，开不动了。感谢主，这时突然看到什么，哎，前面那一盒话梅嘛，对，那些话都，我感谢主。有时候我们以为想要的东西对我们不一定是有用的，有时候我们觉得一样东西没什么好感恩的，哎呀，我就靠着这几颗话梅啊，第一天开了960 mile， 能够开出去。跑到加州第一个晚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好，跑到家里，别人请我吃顿饭，接我回家了。第二天一早爬起来，哎呀，肚子就饿啊，我当初也没任何东西吃，也不知道周围有什么地方吃，这时候一看，哎，旁边那一厅的饼干，哎呀，我说感谢主，感谢主，你看神怎么样，很多时候神给我们预备的东西我们不会去感谢主的。我当初心里是埋怨啊，你这个家伙，我们这个友情你就送这两样东西给我，这么好意思呢？你看这个什么，神给我们安排最好的。但问题那个时候我有没有这个眼睛呢？我没有这个眼睛，我要到什么事后诸葛亮。但是神今天要我们什么，要我们常常有这样一个的眼睛。就像有一个人，他碰到一件事情他马上就能感恩。我们知道一个人很有名的叫亨利马太，亨利马太他有一次被别人抢劫了，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但是我这里强调就是，哎，我为什么要到事后才诸葛亮，我要到后面事情发生才能感谢神，我为什么不能当初感谢神。他被别人抢了，抢掉一些钱，那别人照理应该埋怨，他没有埋怨，他马上就说感谢神，为四件事情的。你看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是埋怨，他一下子能说是个感恩。第一，他别人被抢过很多次，我这才第一次被抢，因此我要感谢神。第二，别人抢了连命都丢了，我今天抢了我命还活着，感谢神。第三，我今天口袋里没带很多钱，我被抢走的只是那么一点点钱，我要感谢神。最伟大是第四，他感谢神，你保守我，今天我们两个人发生抢和被抢，那个强盗不是我，那个强盗是他，如果说你不保守我，我就堕落成一个强盗了，对不对？我去抢别人钱了。你看 同样的一件事情，他能够马上感谢神四次，我当初是埋怨神，我没有埋怨神啊，埋怨人背后其实差不多就是埋怨神。所以神给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以赛亚书55:8-9说什么？神的道路，天如何的高过地，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思想，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思想，高过我们的意念。说神所安排的事情都是最好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埋怨，我过去举过一个例子，我告诉我们，那是在分享我们要奉献给神，我们一辈子要为主而活。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为自己定了很多的路，最后这个路没有实现，有时候我们会埋怨自己，有时候会埋怨别人。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很喜欢数学，我数学也不错，我在上海那个时候全国性的数学竞赛，有一次上海有20个人得奖，我们学校有5个，我们班级有3个，我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我就觉得我要在数学上要有前途。后来有2次的试卷，第一次呢，有一天老师说明天你们要去考一个小的班，这个班考不进，你这一辈子把数学放弃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我应该考到80分的，那一天不知怎么我考出只有58分，我都很惊讶，我怎么会考得那么差啊，这些都是那个数学精英，我怎么考得那么差。好了，那时候我很埋怨自己，哎呀，都是我内心太粗心，我那天就是抢着一个题目，其他题目没有检查，害得我只要70分就可以进去了。哎呀，我那时候是准备要考90分，埋怨自己。后来呢，我又有了一次机会，我没有放弃，有一次机会，那一次呢又全上海有一个那个集训班啊，你这个我没有考进的人也一起去集训，除了有几个人出去旅游了，我们剩下来全上海考进的考不进一起去，这个都要为什么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或者是全国数学竞赛这个集训班，我那个学号002，后来那个带领的老师告诉我，这个你就是我们这个那么多人当中你是得第二名啊，我们内部这个精英的竞赛，我再重新燃起了希望。那去竞赛那一天呢，我爸爸给我买一块巧克力很大，我就放在口袋里，等我考的时候呢，我嘴巴馋了想拿巧克力了，一拿那巧克力全都化掉了，我全手上全是那个巧克力，哎呀，那一天我就拼命的就擦啊弄啊，根本就没心思去竞赛，怪我爸爸，哎呀，都是他把我的前程毁了。好了，一次怪自己，一次怪别人。后来知道怎么样，等我信主了，后来慢慢知道是什么，神都有他的美意，神不要我去搞数学，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一辈子当中，我们碰到很多事情，我们埋怨自己，我们要感谢神，我们不埋怨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埋怨别人，我们不埋怨别人，我们怎么样？我们要看到背后都有主的手。最在神心中最讨他喜悦的，还不是说神给你祝福你感谢他，也还不是说有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有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总想到神啊，你都是为了我好，是为了我好处。他这里告诉我们，你要凡事什么？你想得到好处坏处，不管你想得到想不好，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要感谢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跟事情本身没有关系了，你感谢神唯一的原因是他是神，他是父，不需要有任何其他的原因，你就应该感谢他。譬如讲以色列人啊，他们在红海边，他们埋怨了，他们就埋怨了，神啊，哎呀，弄了半天你原来是什么，哎呀，你早把我们在埃及杀死掉好了，你不是把死我们埃及，你把我们弄到海边，最后他们追上来我们还是要死。神啊，他们埋怨。那么有个弟兄，哎，他那句话我很感恩，我读了我觉得很有感触。他说，神啊，他说应该怎么样呢？他说以色列人埋怨错了，他们应该怎么说呢？他们应该说，神啊，因为你是神，如果你把我们杀在埃及，我们感谢你；如果你把我们杀在红海边，我们也感谢你。你看这个境界，就是说因为是神，我就是感谢你，死也感谢你，活也感谢你，我不因为你救我感谢你。我觉得这神最后要让我们看到，你没有其他原因，因为他是神。所以说在旧约的当中，感谢祭啊，平安祭有3种，利未记7章，一个什么？你感谢神，今天神做了一件事情，你感谢神，这是理所当然的。 还有一个叫什么？叫还愿祈。什么叫还愿祈？因为有一件事情你跟神许愿了，最后神满足你了，你要什么？你要献祭去给他。第三种最伟大，叫做甘心祈。甘心祈什么意思啊？你没有还愿，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你怎么样？哎，你就知道他是神，你就没有一件什么事情发生，因为你有这个生命在你里面，你觉得这一位神你怎么样？当然以色列人他没有实际的生命，但是圣灵可以感动他们，哎，你就觉得什么应该感谢神。所以前个星期我看了一个故事，那作为今天的结尾，这让我很感触，是讲到有一个也是盲人，他生下来六个月，他的眼睛因为当地住在小村庄这种地方，在美国一个小村庄，因为那时候医疗不发达，那个医生没有本事治他，敷药把他敷错了，他生下来六个月都是眼睛明亮的，六个月之后他的眼睛被那次医疗事故弄瞎掉了。但这个人他一辈子一直爱神，这个人一辈子写了8000多首诗，其中5000多首是教会的诗歌，里面有好多的诗歌我们都非常熟悉，有福的缺句，得得得滴滴，得得得滴，得得得滴滴，得得得滴，好多赞得滴得得得得滴得得滴得滴的，非常好的歌。我们的诗歌本里面有非常多的好的歌，都是从他那边出来。但是他说，他一辈子，那个人帮他医疗弄好那个人，知道出事了，就逃掉了。但那个人说，他一辈子都没有过埋怨这个人，一辈子都没有恨过那个把他弄坏掉的，一辈子别人说这个人怎么样，哎呀他真是满了感恩。他说一个人如果有患难的人跑到他面前去跟他一交流，那个人就被得安慰，而且这个安慰不是一刹那的，这个安慰可以让被安慰的人一辈子都深深地留在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个瞎眼的他叫芬尼考斯贝，因为芬尼考斯贝他本身是受患难，他在患难中得到了基督的安慰，那他一辈子就是喜乐，一辈子就是感恩，一辈子就是不埋怨。最宝贵的一句话我看了很感动，有一天有一个牧师问他，哎呀某某某芬尼考斯贝，你看你现在这么的有才华，写出那么首诗歌，如果你的眼睛不瞎那多好，如果你的眼睛不瞎，你一定能够有更好的成就。你知道他什么回答？他回答说，不是的。他说，如果说我生下来就能够跟神祈祷的话，他说我祈祷什么？他说我求神让我生下来就是个瞎子。哇，你说怎么有这样的祷告？为什么？他说当我生下来，就是他我生下来之后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世界，对不对？他说我盼望神生下我就是个瞎眼，我就没有看到过这个世界。那么当主再来的时候，我这个人第一眼看到的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自己。所以在他心中不是任何的事情，在他的心中怎么样？主就是那样的美丽，主就是那样的可爱，在他的心中所有的感恩，所有的就是因为主就感恩这个世界什么的好处。他说我生下来我不，他说主太好了，主太好太好了，他说我连这个世界都不要看。我想没有一个人我们会有这样的祷告，盼望自己生下来是瞎眼。他说如果我能够，神愿意听我祷告，我愿意这样祷告，我生下来就是瞎眼，我一辈子我第一眼留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什么叫凡事感恩，我们要里面有这样一个的眼睛，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求神看我们的眼睛，我们不是为了什么事情感谢主，主本身他的自己他就是配得我们敬拜，配得我们感恩。我想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说我们感谢你，说我们赞美你，说你知道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美，说仍然是那样的短缺，说我们实在觉得我们的感恩，说我们的赞美，说不够来表达，说不够来将你的荣耀，将你的恩典，将你的怜悯，将你的慈爱，将你的美丽，说来发表出来。说你再次怜悯我们，说你再次帮助我们，说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说继续的做工，说尤其在这末后的时代，说在这各处满了黑暗的 是吧？白昼将近，黑夜已深的时代，说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说让我们成为一个学习感恩的人，让我们因着感恩，是吧？带进被你带进教会的建造，被你带到你心意的成全，被你带到你的权柄充满在宇宙中，你创世以前的旨意能够成就的这样一个光景，说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谢谢基督圣名，神话勉励我们。我们起立，我们唱三一颂256。256。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门。
是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真神，主啊，你是万福之根，主啊，你是众光之父，主啊，我们实在愿意说，我们不光赞美你，主啊，我们也要感谢你，主啊，我们以称谢进入你的门，主啊，我们以赞美进入你的院，主啊，我们还要感谢你，主啊，还要称颂你，主啊，愿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主啊，向你发出的感谢，向你发出的赞美，能够一直到永永远远，因为神你是配，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请坐。